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渔歌晚唱。
亲爱的老年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曾慧，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您经常按时候收听渔歌晚唱这个节目。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聊聊老人话题，这次跟您谈的是老人再婚。老张的老伴儿去世了，老伴儿在世的时候呢，老张啊总是很快乐，常常乐呵呵的，但是自从妻子去世后呢，他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往的笑容没有了，甚至呢见了熟人也懒得说话，孩子们担心他窝出病来，托朋友做工作，给他又找了个老伴儿。新老伴68岁，是个退休工人，心直口快。老张脸上呢又恢复了往日的笑容，老两口常常一起去买菜，溜达溜达。然而这样的好日子没有过多久，大约半年后啊，老张的新老伴儿却要和他办理离婚手续了。孩子们问爸爸原因，他说嫌新老伴儿爱唠叨，经常让他生气，而新老伴儿则委屈地说，好心好意让老张少喝点酒做运动，还不是为了他的身体着想，可他呢不但不领情，还发脾气，不识好歹，太不尊重人了。这时候啊，弄得做儿女的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丧偶的人呢超过几百万，再婚已经成为不少丧偶或是离异老人的选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呢，尽管不少中老年人都有机会再次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呢再婚的老人很快呢又选择了离婚。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这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因为一方不能善待唠叨而引起矛盾，以致呢要分开，这部分的人还不少呢。那么老年人应该怎样才能够善待唠叨呢？首先呢，对唠叨应该充分的理解，唠叨呢多是由于不顺心的事情引发出来的，对方心中有委屈，有想法，又一时得不到自我解脱，只好呢向他最信赖最亲密的人倾诉，这是敞开心扉向老伴儿袒露真情实感的一种方式，是夫妻关系里头一种本能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啊，唠叨呢就是信任，就是恩爱，就是责任，这样来理解老伴儿的唠叨呢就不会产生反感了。其次呢，唠叨也有它的好处，因为老年人的唠叨啊能够产生一种约束和激励，使到晚年生活啊更加的美好愉快。实际上呢，有不少退休的老年人就是在老伴儿的唠叨中学会了很多以前不做甚至呢也不会做的工作，例如煮饭啦，炒菜啦，不再睡懒觉啦，戒掉了不良的习惯啊等等。而且两个人呢还一起去学习新的事物，像练练书法啦，听音乐啊等等，增进了身心健康，真正啊做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相反呢， 啊，像老张那样啊，因为对老伴儿的唠叨立刻反击，而伤了再婚老伴儿的自尊心，结果呢，只有分手了，那就可悲啊。老年夫妻遇到唠叨的时候，不要说气话，不要说绝话，不要愤然的反击，可以试着学习善待唠叨，来调整老年夫妻间的心理状态。如果遇到唠叨，一时找不出化解的好办法，那就可以选择暂时回避，回避一下，出去呢，走走，避开矛头，或者呢，保持沉默不语，因为啊，沉默是金嘛。讲到老人再婚这个话题啊，或许呢，有些老年弟兄姐妹不太赞成。其实圣经里有几处提到寡妇和老年丧偶后再婚的事，最详细的就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还有提摩太前书五章第一到十六节。虽然圣经只提说寡妇，其实呢也包括男女双性，只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底下，这个背景底下，寡妇一旦失去丈夫，又没有自立能力，就需要教会特别的眷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9和40节特别的指出丧偶后再婚的事。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这很清楚地说明丧偶后再婚是完全合乎圣经根据的，这是顺便的讲一讲。好了，老人的话题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分享灵修信息。这次的题目啊，就是小孩与天国。请听我读马可福音第十章13到16节。马可福音第十章13到16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好，圣经就念到这儿。也许呢，在当时，一些妇女看到耶稣的双手是那么有能力，能够使污鬼退去，瞎子看见，心里错乱的安静下来，并且呢，驱除各种疾病痛苦。所以呢，他们把孩子带到耶稣跟前来，要主摸摸他们，祝福他们的生命。主耶稣乐意抱起他们这些品格纯洁、愿意顺服又不抗拒的孩子们，为他们祝福按手。你瞧，这是多么美的一幅画面呢！主耶稣与小孩是那么的亲近。主耶稣指出，小孩子比任何人和事物更能够承受天国，就是说更能够亲近神，接受神的手管制和抚摸。因为小孩子有单纯和信赖的心，有谦卑，愿意受到统治，愿意听从教训的品质。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您有没有时常留意和思想小孩子那种美好的品质呢？有没有想过被主耶稣拥抱和按手的亲密呢？当您回复像小孩子那样的 美善品质的时候，神对您的生命统治和亲近就必定临到。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像小孩那份单纯信靠主的心呢？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好，下面我们分享心灵维他命，一起聆听主的话语，领受他的教导。这次要给您选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环球电台渔歌晚唱，为您的灵命增添活力，心灵维他命。
以赛亚书50章第7节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扩大属灵视野的广度，强化属灵生命的深度。
天下。
好，又是我们进入慧眼观天下这个小栏目。我们知道目前呢，新型流感在全球蔓延，也夺去不少性命。近百年来，人类遭遇过三次惨重的流感疫情。1918年，西班牙流感夺去了全球2到4千万人的性命。1957年的亚洲流感，估计呢有100万人丧生。1968年呢，香港的流感造成大约100万人病逝。现在科学家认为啊，万一致命的全球流感爆发，然后呢，疫情忽然扩大，那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今天呢，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个情况。还有天文学家估算啊，一颗宽300公尺的小行星将在2029年和地球擦身而过，与地球距离只有24000到4万公里。天文学家担心，它跟地球那么接近，可能对小行星轨道产生重大干扰，让这个小行星在2034年或是晚一两年和地球呢撞个正着。预料造成的冲击相当于1000个百万吨炸药的威力。英国某间大学一位小行星灾难专家说，我们不知道这颗小行星有哪些成分，如果知道，我们就能了解地心引力可能对小行星造成何种影响。专家计划进行拦截小行星的任务，然而小行星动向难测，就是说等到可以确定它的危险性的时候，极可能已经太晚了。我们有时候会怀疑这些科学家的危机论是不是太过于夸张了呢？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今天还不是风和日丽吗？可是啊，圣经上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原来问题啊，老早在暗中酝酿，就像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只是呢，我们的肉眼呢，观察不到而已。现在的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卫生部门都学聪明了，有前车之鉴，从过去的失败吸取了教训和经验，他们在灾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就及早提防了。但愿弟兄姐妹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智慧，能居安思危，要听上帝的话，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
圣经小百科，
精心网罗，细致搜寻，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好，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很快我们进入圣经小百科这小栏目，继续来介绍关于救恩这个系列。今天我们要思想这个题目啊，是这样的，他说，我知道神赦免了我，但我怎样宽恕自己呢？曾经有人问，我求神赦免不下10次，但我还没有被宽恕的感觉，怎么办呢？对这个问题啊，我没有高明的答案，我只能叫这个人啊 再去求神一次，求完了还要求神赦免他高傲的罪。我们也许以为自己啊是最谦卑的人，为了求神赦免，认罪超过十次。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想，那么我们就同时犯了高傲的罪。神不是说你一认罪，他就赦免你吗？你是谁，居然拒绝神的宽恕呢？神所赦免的，你竟敢再把他定罪，那真的是狂傲的行为啊。可能你并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这个感觉，甚至呢，为自己的罪而多次谦卑的屈膝，求神饶恕。但是，如果神赦免了你，你自然要宽恕自己。无罪的神完全宽恕了人，他所宽恕了的人，我们也要学习去宽恕他，否则呢，就是天大的骄傲。同样道理，神赦免了你，你当然也要宽恕自己。所以，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要知道，神既然赦免了我，那我呢，也该学习宽恕自己。好，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赞美诗，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我要歌颂，我要赞美》。我们来歌颂、赞美赦免我们罪孽、洗净我们一切污秽的上帝。
呈现，我要传扬，无论是顺境和逆境，
因我的心中有一位救主，他是我生命的源头，
把我带向平安的路上，我心像活水流，
是我起死回生掉下远远涌，
我心多激动，像河流奔腾，禁不住要赞美欢呼。
我要歌颂，赞美，无论在天涯和海角，我要呈现，我要传扬，无论是神迹和秘境，因我的心中有一位救主，他是我生命的源头，把我带向平安的路上，将变成个环球，让人们都知道我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好了，这首赞美诗歌啊，真的是表达出了我们内心的那种颂赞。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环球电台渔歌晚唱这节目就在这儿 告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随时来信告诉我对这个节目的感想，或者这个节目有没有带给您帮助，喜不喜欢今天的内容等等，我都盼望您能够来信告诉我，我在等候您的信。或者如果您会用电邮，也可以发一封电邮给我，请您留意我们在节目结尾的地方播报的地址和电邮的邮箱，您可以寄到我们电台的通信处，请注明是给渔歌晚唱节目曾慧收就行了。好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您同在，更愿您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得以完全，无可指摘。下回同样时间再见。